纳瓦尼突然去世，欧美呼吁追究普京责任。菲律宾要立法宣告对南海人工岛嘅主权。中国籍女子回国被控间谍之后消失。国际期刊因为人权问题撤除18篇中国论文。委内瑞拉勒令联合国办公室关门。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7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亲爱嘅观众朋友，喺过去嘅3个几月里面，我哋向你介绍咗三高代谢簿，并且收到咗越嚟越多嘅正面回馈。65岁嘅陈女士话俾我哋知，喺服用降血压药3年之后，佢嘅血压仍然偏高。然而，当佢停止使用降血压药，并开始使用三高代谢簿之后，佢惊喜地发现佢嘅血压回到咗正常水平。佢笑住话，以为系自己嘅血压计出咗问题。
因为下压好难降噶嘛，
系啊，
但系我觉得即系几明显低咗咯，下压就
系几多啊数值？
80啊嘛，试过70几都试过，不过我有啲怀疑吓，我咁低会唔会啊？有冇咁好啊？自己咁有啲怀疑。咁有一次度咧就80就130几，有一次咧就系30几嗰次咧就上高系120几，直情靓到不得了嘅120几同70几。不过我话系咪个机即都唔信啊？我系咪嗰啲嘢事啊？还是部机啊？唔知啊。我自己当时就觉得从来冇好似咁靓过。
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我哋期待带俾你更多希望同健康嘅消息。俄罗斯监狱管理局话，16号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喺北极圈以北嘅流放地服刑嘅时候晕倒死亡。佢嘅家人同世界领导人纷纷质疑佢系被俄罗斯政府所杀害。俄罗斯各地民众前去悼念，大批警察镇压拘捕纳瓦尼嘅支持者。当地监狱管理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纳瓦尼在流放地散步之后感到不适，并几乎立即失去了意识，但最终抢救无效，纳瓦尼被宣告死亡。但据纳瓦尼的律师说，年47岁的纳瓦尼健康状况良好，他此前曾经在2020年被人用神经毒剂毒害，但最终幸存。俄罗斯是唯一可能产生毒药的地方，这个是一种违禁物质。普京一直在开发这种化学武器的新计划。纳瓦尼的母亲在 Facebook 发文当中说，我不想听到任何哀悼之词。我们2月12号在监狱会面的时候看到了他，他还活蹦乱跳的，健康快乐。纳瓦尼的妻子尤利亚表示，如果俄罗斯官员所讲的纳瓦尼之死属实，普京及其同伙无法逃过惩罚。他呼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对抗俄罗斯的可怕政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俄罗斯几十年来一直在度迫害、毒害和监禁这位反腐败活动人士，俄罗斯对此负有责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克里姆林宫伤害对手的历史悠久又肮脏，显然这样让人对这里发生的事情实实在在产生了疑问。在得到确认和更多细节之后，我们将会决定下一步的行动。CNN 报道，2021年拜登就说，如果纳瓦尼死于狱中，俄罗斯将会遭受灾难性的后果。15号拜登直接指责普京为纳瓦尼的死亡负责，用纳瓦尼之死来责怪美国众议院阻止为乌克兰提供资金。泽连斯基亦都说，普京显然是这一宗死亡事件的直接幕后黑手。拉脱维亚总统林奇维克亦都表示，纳瓦尼被克里姆林宫残酷谋杀。英国首相辛伟成、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荷兰首相吕特、比利时首相克鲁等都表示深感悲痛，要求调查所有事实。俄罗斯需要回答有关他死亡情况的所有重要问题。纳瓦尼去年8月因为向极端活动提供资金等罪名被判处19年有期徒刑，之前因为欺诈罪已经被判11年半，但纳瓦尼否认所有对他的指控。去年12月底，俄罗斯当局将纳瓦尼转移至西伯利亚北极圈内一个流放地，亦即是他被宣告死亡的地方。 纳瓦尼嘅支持者一直认为，普京将纳瓦尼转移到北极圈内嘅流放地，目的系让佢噤声。新流放地不仅冬日漫长，而且气温极冻。纳瓦尼自从2021年1月喺德国治疗神经毒剂中毒之后，一返回莫斯科就被捕并被投入监狱。佢指责克里姆林宫曾经企图以神经毒剂毒杀佢。喺佢被捕入狱之前，佢强力反对官商勾结、政府腐败，组织大规模嘅反政府抗议示威，并竞选公职。俄罗斯总统大选将会喺3月17号举行，普京将会竞选第5个任期，此举可能会让佢至少继续掌权到2030年。美联社喺报道当中指出，普京嘅反对派一系喺党派斗争当中销声匿迹，一系就喺被监禁之后流亡国外，一系就遭遇可疑嘅毒杀等。但纳瓦尼越被打压就越坚强，越不肯屈服，而且善于利用社交媒体绕过克里姆林宫对独立新闻媒体嘅封杀。佢喺德国治疗时本来可以留喺德国，但佢明知回国一定会被拘捕同投入监狱，仍然坚持回国，坚持抗争。当晚，俄罗斯民众喺联邦安全局总部外嘅苏联古拉格系统受害者纪念碑前向纳瓦尼献花。莫斯科出现咗大量警察，并殴打前嚟纪念嘅人。跟住，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同喀山等多地民众亦都前嚟纪念纳瓦尼。俄罗斯国家雇员已经被派去移除俄罗斯人喺全国各地纪念碑上放置嘅鲜花。大量警察对全国各地、对出嚟悼念嘅人以及记录事件嘅警察进行咗大规模镇压同驱赶。一位喺列宁格勒围困当中幸存落嚟嘅82岁嘅俄罗斯妇女喺纪念纳瓦尼嘅集会上发言话：，普京系俄罗斯嘅叛徒，我哋嘅几十万士兵已经死亡，佢亦都喺度杀害乌克兰儿童，我哋需要起嚟反对佢，我哋有1亿4千万人，我不害怕，佢哋只能杀咗我。一项挑战中国喺南中国海争议海域人工岛礁所有权嘅法案，正在菲律宾国会取得进展，并可望为菲律宾政府对呢一啲岛礁提出主权主张提供立法支持。菲律宾国会参议院星期三2月15号通过一项修正案，为菲律宾政府对该国专属经济区内所有嘅人工岛礁提出主权主张提供法理基础。近年嚟，中共政府喺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至少建造咗3座人工岛，并对呢一啲人工岛实施咗全面嘅军事化建设同部署。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嘅规定，一个国家拥有从佢嘅海岸线计起200海里嘅专属经济区，相关国家冇专属经济区嘅主权，但系拥有喺专属经济区内进行资源开发嘅主权权利。中国距离南中国海富有争议嘅斯普拉特里群岛，中国称为南沙群岛，1500公里以上，但系却以所谓嘅历史权利为由，声称拥有南中国海几乎所有岛礁及其附近水域嘅主权，并且喺过去10几年当中，通过建造人工岛嘅方式，保持咗喺争议海域嘅军事存在。北京喺南中国海嘅主权主张，不仅同菲律宾形成冲突，而且亦都同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文莱同台湾存在主权争议。菲律宾国会参议院2492号法案，或者称为菲律宾海域法，菲律宾将南中国海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称为西菲律宾海。新闻周刊引述呢一项法案主要发起人道仁真乐喺法案当中新增嘅一句说话表示。喺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建立嘅所有人工岛礁都属于菲律宾政府。菲律宾参议院议长苏维里认为，道仁真乐上述呢一句新修正案非常好，而且无异议获得通过。呢一项法案旧年7月一经提出，就获得小马可斯总统嘅公开支持。新闻周刊喺报道当中指出，道仁真乐嘅措辞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嘅规定相当吻合。菲律宾喺1984年批准咗呢一条公约，而北京亦都喺1996年批准咗呢一条公约。2016年嘅海牙国际仲裁法院曾经应菲律宾嘅请求，就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作出裁决，判定中国基于历史权利嘅南中国海9段线主张缺乏法理基础，但系北京拒不承认仲裁嘅结果，将法院判决称为所谓嘅废纸一张。 杜仁真乐旧年曾经表示，由佢发起嘅呢一项法案，将会为国家推进佢嘅利益提供一个强大嘅外交谈判工具。呢一带争议海域目前虽然大体上相对平静，但系中非两国嘅船舰经常发生对峙同摩擦。小马可斯总统主政以嚟，迅速提升同美国嘅军事同盟关系，美菲联合军事演习亦都经常举行。华盛顿仲一再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中国海争议海域。一名中国籍女子喺2023年底从卡塔尔多哈返中国大陆探亲，却遭到中共当局以间谍罪名将佢拘留，被消失。目前佢嘅美国籍丈夫伦特四处奔走，求助无门。据卫报报道，伦特表示，佢嘅妻子陈女士旧年年底从佢嘅居住地卡塔尔多哈乘搭飞机降落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发短信向家人报平安之后就失去联络。几日之后，佢个仔收到一封嚟自山东省大连市国家安全局嘅信，声称已经依据向海外势力泄露国家机密等罪名，喺12月30号将佢拘留。报道表示，大连官方拒绝回应相关提问，但伦特表示，佢嘅妻子同大连市唯一嘅关联就系喺2023年1月至4月期间，曾经短暂为一间想要喺大连设立据点嘅安全港美国物流公司进行行政管理工作，但系安全港最后放弃咗喺中国设立据点嘅计划。陈女士亦都转到一间法国能源公司外派去卡塔尔工作。报道认为，安全港呢一间公司先前曾经同美国国防部合作，例如协助军方将物资运入阿富汗等，咁样嘅关联可能引起咗中共官方嘅注意。然而，陈女士嘅丈夫伦特强调，佢绝对不会背叛自己嘅国家做间谍。而家伦特正在积极奔走筹措妻子嘅诉讼费，包括成立冒款网页等，亦都希望各界提供协助或者佢妻子嘅消息。目前佢聘请嘅中国律师试图向官方攞到陈女士仍然安好嘅相，但未能够得到任何回应。伦特悲观地表示，需要有奇迹发生，佢先至能够得救。我连佢而家被关喺边度都唔知道。中共喺旧年扩大咗反间谍法嘅修订，将间谍行为嘅定义扩展到任何有关所谓国家安全嘅文件、档案、材料或者物品。对此，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曾瑞生表示，中共模糊指控间谍嘅方式，着实会令外界产生担忧。无论是否公平，咁样会让好多中国公民开始顾虑为外国企业工作嘅安全性。近日，国际遗传学期刊撤除咗18篇嚟自中国嘅论文，原因系研究人员使用嘅样本嚟自于被专家同活动人士认为易受剥削同压迫嘅人群，包括维吾尔人同藏人。据英国卫报15号报道，被撤除嘅呢18篇嚟自中国嘅论文，发表喺《分子遗传学与基因组医学期刊》上。呢个系一本由美国学术出版公司威利出版嘅遗传学期刊。喺呢一间杂志嘅主编哈特同出版公司达成协议之后，呢一啲论文喺今个礼拜被撤回。喺历时2年几嘅审查过程当中，调查人员发现喺呢一啲研究同研究人员提供嘅同意书之间存在不一致嘅内容。呢一啲由不同科学家撰写嘅论文，都系基于从中国人群当中采集嘅 DNA 样本进行嘅研究。喺一啲案例当中，研究人员使用嘅样本嚟自被专家同人权活动人士认为喺中国容易受到剥削同压迫嘅人群，咁样令人担心佢哋无法自由同意被采集呢一啲样本。比利时鲁汶大学工程学教授、专注于 DNA 分析嘅莫罗表示，其中嘅几位研究人员同中共嘅公安机关有关联，呢一点就已经充分说明论文嘅知情同意书系无效噶。莫罗喺2021年3月首次向呢一间杂志嘅主编哈特提出咗对呢一啲论文嘅担忧，之后呢一个期刊嘅25位编辑当中有8个人辞职。喺2023年，荷兰学术出版商爱斯维尔亦都撤回咗一篇以新疆维吾尔族同哈萨克族人口嘅血液同唾液为样本嘅中国研究论文。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喺北京时间16号下令，要求驻该国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停止运作，里面嘅13名工作人员72小时之内离境。此举恐怕令委内瑞拉原本已经惨淡嘅人权状况更加恶化，而且缺乏国际监督。据《纽约时报》报道，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喺国家电视台上声称，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已经沦为散卫者同恐怖分子嘅工具，目的就系要推翻马杜罗，已经不为本国政府所容忍。对此，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回应话，针对委内瑞拉政府嘅行动同指控深表遗憾，但最高行动方针并冇改变，正系提倡并保护委内瑞拉人民嘅人权。此前，委内瑞拉知名人权律师圣米格尔先至遭到拘捕失踪。对此，布鲁塞尔智库国际危机集团高级分析师江森表示，咁样凸显出马杜罗政府正强化对政敌同意见人士嘅打击。马杜罗旧年10月曾经一度同反对派达成协议，声称将会尽可能合作举办一场自由公开嘅总统选举。但喺睇到政敌马查多以90%支持度赢得初选之后反悔，立刻指控马查多不符合参选资格，并且拘捕咗佢嘅多名员工。目前由马杜罗所领军嘅左翼查韦斯主义政治运动已经控制委内瑞拉超过25年。马杜罗2013年继位前总统查韦斯之后，一直连任至今。但佢嘅统治合法性不为自由世界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同欧盟等承认。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